好，我们回到刚才所学习，刚才韩老用维氏之长先交代一下，先说明一下，什么是所缘，然后呢，再由这个观念呢来观察，那么五识的所缘是什么呢？我们先看这个维氏之长的这一段啊，在44页，我们前后观照来看，是学习完了要什么叫五门，再以这个五门的观点再来去分别前五识这个五门的关系啊。那么这边就讲到了前五识以何为所缘呢？一样，前面已经说了，缘就是缘律，缘律就是分别的意思啊。那能分别的一定是心王跟心所，被心王跟心所所分别的对象是亲的所缘，都是心这一边所升起的相似本质的影像。哎呀，近代的唯识就喜欢把它讲什么影像相分啊，本质相分啊，可是对于影像跟本质这件事情呢，应该要好好的学习。我刚刚已经花了我们一半的时间来谈这个事情啊。那么所缘就是心王跟心所所缘律的境，而五识的境呢，共有五种，所谓的色、声、香、味、及触。而色呢是眼识的所缘，声是耳识的所缘，香是鼻识的所缘，味呢是舌识的所缘，触是身识的所缘啊，等等这些事情。好，我们到这边告个段落，请翻开我们的卷一啊，《瑜伽师地论》第二页。我们五识的自信跟五识的所依都可以大概用共同的语法来理解，可是五识的所缘别相很多啊，所以这个文呢我们要花点时间聊。请看到第二页，我们把关键字先学起来啊，今天大概只能够讲有见有对了啊。请看到第二页第三大项，眼识的所缘约有见有对来解释。先出题，彼所缘者为色啊，这个色法是直接针对眼识的自境说的。那么眼识的自境我们称之为色，而这个色呢是有见有对法。我们等一下入韩老的解释就知道了，什么叫做有见，什么叫做有对。我们先只看这个东西啊，再往下看变种类。那么有别相，此复多种，略说有三，为所谓的显色、形色跟表色。底下呢有第一、第二义、第三义，那很长，我们下礼拜再来看，对不对？表示说啊，色法眼识所缘叫色法，色法又分为三类：显色、形色跟表色。啊，这个大概有个概念啊，知道名词从这边来的。好，请看到第四页，看耳识。耳识的所缘也一样，先出题，耳识的彼所缘者为声，声就是耳识亲所缘的自境，它跟前面差别在哪里？无见。所以呢，见不见那约眼识跟非眼识说，被眼识所缘呢叫做有见。另外的耳、鼻、舌、身这四种识的所缘就不叫做见，所以它叫做无见。所以见跟无见很好区分，眼识的所缘只有它叫做有见，另外四个识的所缘都是无见，这很清楚，对不对？好，另外呢它叫什么？有对。好，我们再比较一下，再看到底下的鼻识，鼻识的下方第三条，鼻识的所缘体是谁？香，对不对？它是什么？无见有对法，一样。然后呢再看到第五页，舌识的所缘，出题，彼所缘者为味，它也是无见有对啊，看起来有它的共同性。再往下看身识，第三条目，身识的所缘出题性，彼所缘者为触，触是什么？无见有对法。所以可以归纳出来，哎呀，眼识的所缘叫做色，色是有见有对，鼻舌身啊， 所对的自净叫做身香味触，对不对？而身香味触呢，是无间有对法，这样了吗？那么它的种类呢，又各个不同，请看表列。所以今天这个礼拜的功课呢，就是要把这个五识的所缘呢、啊，都能够大概熟悉它的名相。这些名相呢，基本上到本论结束呢，韩老都有略略的解释，我们也就只依这种解释就好了。啊，那在辟寻记里面呢，敦伦记里面呢，有很广分别的解释啊，那个我们留到进一步讲色觉之分的时候再来谈。可是我还是希望你们看一下义谛的第七页，义谛的所缘呢就多了啊。其实多也没有前面多了，只是很特别啊，一样是第三个条目第七页啊。意识的所缘呢，彼所缘则为一切法，你看啊，这句话都打死了嘛，也就是说没有一法不是意识所缘的啊。那么如其所应的话呢，还要相应，不相应它一样意识缘不到啊。所以相应这个观念呢，贯彻于切实地论啊。那么如果说其不共者呢，所以不共的意思是什么？跟前五识不共。所以你这边注明一下，与前五识说其意识的不共。所以也就是说唯有意识能圆啊，能只能够被意识圆到的，而前五识圆不到的。因为前五识能圆的意识都能圆，可是前五识圆不到的意识也能圆。所以他说若不共者，所圆就包括什么呢？受蕴呢，想蕴呢，行运呢，啊，还有无为法，啊，那么前面呢，不是有见有对，要么就是无见有对，对不对？那么无见有对色，前五识不能，前五识只能够讲有见有对跟无见有对，那无见无对法，唯有意识能圆，啊，唯有意识能圆。还有六内处，就是我们的净色根，净色根也只有意识能源，还有阿赖耶识所摄藏的一切种子也只有意识能源。所以你绝对不要去想啊，说有眼可以见的一颗一颗的东西，或者是用显微镜，乃至于有现代的唯识学家呢，就说啊，哎呀，种子就是 DNA， 拜托啊 ，DNA 用眼睛用电子显微镜一样看得见的，对不对？它有结构可以分析的呀，啊，而且还可以做 DNA 的手术，啊，那也是一种巨大的设法，不是意识，唯有意识能源的一切种子，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稍微要把，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入到义谛，可是你稍微比较一下啊，同时学五门的时候呢，大概比较一下义谛跟前五识的差别，那义谛里面的共同的语法讲的那个体相是什么，大概也把它明白下来。好，我们就先以眼识当作主体来看。我们把课本呢摆一边去。好，回到唯识执掌本论，看到刚才那个段落，讲完了色身香味触，视为眼耳鼻舌身之所对。那么这五法呢，有什么特色？眼识所缘的色是有见有对的。啊，定义就什么叫有见呢？有见呢，就是眼识所缘的一切色境叫做有见。那相对来讲，不是眼识所缘的就叫做无见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外行的定义，内行的定义呢，出自于集论。哦，白板上所写的那个红字，这两个，请各位背起来。色法的字形是什么？方所示现触对变爱。那是出自于集论里面无着菩萨亲自对色法根据经典所做的说明，这八个字每个字都可以解释你。那详细呢就请听我以前呢用集论杂集论来解释的色法啊，那一段啊，那段是出自于杂集论啊，其实看集论就可以了，杂集论是有解释了更详细。那么这边韩老师讲到一点点，他说什么是有见呢？有见是眼识所缘的一切色境，就是有见。那么这个有见法必然怎么样呢？具有一定的方所， 方所用现在大白话来讲就是空间，它必定占有空间，一定有尺寸，只是我们今天用的仪器呢精密度是多少，它一定占有一个空间，所以它是一定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去分别你，它有体积乃至它有质量，在地球引力底下它更有重量，所以这种呢都叫做方所法。方就是十方嘛，所就是所在嘛，一个有方分的一个空间，那就是方所。由此方所可以视现一切色的相貌，所以这个色法呢可能是这个多边形，可能是圆球形，可能是三角锥形，可能是各种的形状，都是由这个色法的方所视现有种种相貌。我们说它有种种形色，所以形色呢是在这种方所视线上积极起来的色，这种色的相貌呢是为眼色所取的，所以呢这种色呢说明叫做有见。而其他呢声香味触这四个四的所缘之境呢就没有这些相貌，可是呢并不是代表没有方所，并不代表没有方所，它有，只是眼不可见，眼见不到，眼睛见不到声音嘛，眼睛见不到香味嘛，眼睛见不到这个触觉的，对不对？见不到，可是有没有？有，对不对？比如说声波，声波被一个东西挡住了，它一样是被挡，所以它叫做不可见，可是有，对，它会被障碍，表示它一定有一个能量的状态。所以它会被一个更高的更不同的本质性呢给它障碍。好，如果它是虚无法，它可以从这边变到这边去嘛，它可以在哪里变都可以，可是它是有它行进的方向，对不对？甚至你可以去用一定的仪器去测定它的重量或者是物理特性都可以测定，所以它一样是有方所视线，只是声香味触的方所视线不为眼色所缘，所以我这边就写明白了，对不对？好，这个是对有见法的解释。所以你要对有见要记专业的概念，叫做方所视线，这是有见，它一定占有空间，只不过这个空间体积的大小那要看我们用的了别的工具的精密度，对不对？不要因为肉眼不可见，像很多的灰尘我们也看不到，对不对？可是在比较阴暗的地方，只要有一个光照进来，你就可以在逆光的情况底下看到有灰尘，灰尘平常不可见不到的，见不到的，所以它一定是有方所的，而方所里面一定含有它的执爱性，所以方所视线跟触对变爱呢是互相有关系的，互相有关系的。可是体积大的，并不代表质量就重，并不代表，因为它有相对密度，对不对？有各种的物理条件以及它所处在的那个其他的特性呢，会改变质量乃至于所显现重量的变化。有个脑力气转弯就问了，一公斤的棉花跟一公斤的铁哪个比较大？我们都知道，不是我说哪个比较大，空间的大小哪个比较大？棉花比较大，棉花要那么大的那个方所那个空间才能够具有那么一点点铁的这种量，那说哪个压在身上比较重？对，一样重，可是呢铁一公斤只是一小块，对不对？感觉不了什么重量，棉花压在身上虽然是也是一公斤重可是闷都闷死了，对不对？闷都闷死了，我宁可背一公斤的铁块，我不要背一公斤的棉花，是这样，所以他人的心理量那变化的特性就多了，所以你要用真实法来去思维，不要只是概念法而已。好，这是有见。那么怎么叫做有对呢？有对的专业名词就是触对变爱，在成为之论呢就只是简单执爱，执爱就是有对，凡是执爱法你就可以用六根去取境，六是呢前五是去取境，前五根去取境，前五是可以来圆取圆律，所以就是有对。 所以我们大白话呢就把有对讲成什么可以经验，可以经验，对不对？你只要想象得到，对不对？是能够圆律，你想到哪里他就可以体会到哪里，对不对？我们说啊，三界为心想生啊，你心能够想到的地方，你不要以为它有实质没有实质的问题啊，这跟它没有关系啊，跟它没有关系。你可能只是想虚无自己你编造出来的故事，可是一样你心里面会有感动啊，啊会有情绪啊，会有各种的思维想起啊，会有。所以那个想有个标的，那个标的纵使是不真实的存在，可是你可以去想它嘛。你可以去思维它的味道，你可以去思维它的触感。只要你想得到的那个边际就叫做执爱，这样懂不懂？所以执爱并不是具有我们触觉的那个密度才叫做执爱。执爱就是有对，就是能够经验得到。能够经验得到。这就是有对。所以他说啊，这个有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的设法彼此更互为所爱。所以此处有 A 这个物，它就不能同时有 B， 不会，除非它是可溶，比如说你糖可以溶解在水里面，啊，那不可溶的话呢，就一定有执爱心，对不对？啊，这个是这样。那么又彼此更互为障碍，能够爱，比忘爱它的运动往来性，这就是有对。所以你的根呢，会取到它的边际，就受爱了。所以我们在瑜伽师的论呢讲到异地的时候呢讲成胎，成胎我们的众因身呢很有厉害，他有神助通理，你这个众因身的异啊，一想到落基山脉他马上到加拿大去了，啊，一想到南非去看钻石他就到那里去了。可是呢在瑜伽师论说啊，他只被一种东西所爱，什么东西？有缘的男根、女根。当男女根合在生淫的时候啊，你有缘的父母啊，在交合的时候啊，你的众因身呢就在那里啊，什么东西他就可以想就过去了，对他没有什么障碍的。可是呢，碰到有缘的男根。女血正在交合的时候呢，在那里就停住了，你也不见得知道它是什么。我们的颠倒就会想做男性的就会跟女性交合，想做女性的就跟男性交合，就颠倒见了，颠倒见了。说我们俗话不是讲吗？女儿都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嘛，对不对？因为颠倒见故呢，来生做女儿。同样的道理，这弗洛伊德就是这样讲呢。对不对？那儿子也是前世的情人嘛，啊，那因此之故呢，我们对异性这样的关爱好像就多了一点点，多了一点点啊。但是呢，这个只是我们世俗见当中的一种推论。我们依着这个颠倒见，并不是真的有那样子的观念啊，并不真的有那个行为，但是它就成胎了，这是成胎的一种颠倒啊，一种颠倒。所以这就是有对，你看。如果说物质性就叫做有对的话，你看看众因身它能够穿透一切啊，可是就是看不透有缘的父母嘛，对不对？就在那一处它就被爱住了。所以执爱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种密度啊，那种密度因为太硬了所以它穿透不过去，跟那个没有关系，就是相应跟不相应。所以今天你要跟阿弥陀佛，你要跟药师佛，你要跟哪一个佛菩萨相应，他能不能跟你的心相应呢，就是你有没有那样子的能量起一个那样的观想，让你的心跟他的本愿力感应道交，感应道交。否则啊，他通过你不住，对不对？那是当作你无物的存在，无物的存在。所以心法不可思议啊，啊，设法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有见有对。那么其他的是无见无对，我们看看往后看啊，45页最后面倒数两行，其余啊，耳识的所缘声，鼻识的所缘香，舌识的所缘味，身识的所缘处，都是无见有对的。 因为这声香味触这四法，虽然也是有方所示现的意义，总名为色，懂吗？我们说色法有什么？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乃至于法处所色色，这十一法都是色法，所以色法有十一哈，啊，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的色根加上法处所色色，总共有十个，其实应该是十个半啊，应该是十个半，说成十一法而已啊，说成十一法。可是呢，这一种方所示现的声香味触呢，都不占有空间，啊不，都有占，它即便有占有的空间性，可是这空间性的方所示现不为眼识所缘，所以然不是眼识所取的境界，所以不名为有见。但都有执碍，互为障碍，所以呢，能人名为有对，能人名为有对。好，我们把有见有对大概这样理解一下。好，到此呢，我们把这个观所缘论呢摆一边，要吧？把这个唯识之章摆一边，把刚才发的观所缘论这张讲义呢拿出来，对到我的你们的左手边，我的右手边这边的白板。我很重视八识规矩颂跟这部论观所缘论，我把这两部论呢称为唯识论的心经。一个讲心王跟心所的相应行，它的规矩；一个呢讲我们心王心所升起的四大条件，其中的所缘缘。那当初我的时候呢，用了两部解释，一部是欧阳先生的四论，一部呢就是陈观阿舍离他的易观白话解释。那么根据不管谁的，我今天把它稍微科举一下科举一下分成几科分成几科，各位看到白板或者你们的笔记。首先先定义所缘缘，所缘跟缘有两组名词，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叠句那么缘就是指能生事的意思，所缘就是事所缘虑的意思，所以所缘缘合起来就是八个字：缘能生事，为事所缘。那个能够升起五事的条件，它又可以被五事升起的缘虑心所缘虑的对象，哪一组条件，我们称它为所缘缘。接着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所缘缘。所以底下呢是观察的方法，观察呢按照论师的习惯是先破后立，立不是自信建立的，立一定是因破而显的，所以呢先破后立。破分作五科分作五科，哪五科呢？第一个破即为破即为，即为呢是不能够变成所缘，因为即为看不见，即为没有相嘛，因为即为的定义就是什么？无方分没有方分而有实质。那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呢，即为非色，因为色法的定义是什么？方所示现呢而有执碍嘛，对不对？可是呢即为的定义呢是无方分却有执碍，那这样的东西呢它不是色法，可是因为它有执碍，它又不是心法，对不对？它不是色法，它不是心法它又不是空性，它不是单纯的道理，它是我们一般世俗见当中的物理的究竟本质，我们的世俗概念是这样。可是这种东西呢在唯识界里面是不存在的，在一切有部的时候还承认有，还承认有，可是呢唯识界不承认有当代有人说唯识论呢，唯识见呢，承认即为实有，不对，它是有，可是它一样是什么？觉慧之所分析，于其实论是这样解释的，它是为觉慧，觉慧就是六意识心的，是六意识心所分别的境界，它一个概念，它一样是个名言法。为什么呢？你从它定义就知道了嘛，它不是色法嘛，它不是心法嘛。纯粹就是个抽象名词嘛，讲它有那么一件事儿，我们也假设推论说色法是由它所造，如此而已。 可是你拿个吉位给我看，你拿得出来就再有方分，有方分就不是吉位。那一个东西要么有方分，要么没有方分嘛。所以这边就讲了两句话。啊，有方分就可以再分析，它就不是吉位；没有方分，它就不是设法，对不对？可是吉位被定义为是色的吉位，它能造色，所造的就是我们这一切的色的差别，对不对？那不是色法，不是色法，请问你要几个不是色法的吉位堆起来会变成色法？以前在初中学化学，有个化学老师就框我们，我们在一个酸液当中一直滴水，请问那个水要滴几公升之后，这一个溶剂会变成碱性？有没有可能？没可能，它只能接近中性，可是永远偏酸，因为溶度变稀了而已，那里面酸液的比例变少了，它不会不见，除非你产生化合作用，中酸碱中和，才有可能产生化学变化，是这样的缘故啊。所以他的那种世俗的这个自信呢，是有因缘条件去改变。可是你说吉维啊，吉维到底是色是心呢？两个条件呢、啊？你这样条件根本破了，你采任何的主张都不对嘛，对不对？因为他有方分，他就不是吉维啊；没有方分，他不是色法。啊，不是色法，它不能造色、啊，对不对？所以你用合理的，这是世俗地哦，还不是圣义地哦。你只要用世俗地去分析它，一切对于吉维的想象都要破坏的。吉维是不可得的，可是你就假设它有，你是借着这个观念来说明色法是怎么存在的。可是呢，这种存在的条件呢？是极其颠倒的一个观念。所以在世亲菩萨所造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论，就是唯识二十论。其实你们要去破吉维啊，其实应该去读的是唯识二十论，反而不是观所缘。观所缘并不是在破吉维，他是叫我们怎么样观察所缘缘。他虽然也破吉维，可是破的没有那么彻底。除非你去看别人的解释释论啊，好，这是一个。所以第一件事情就先去破吉维。我引用里面两句话，这是结论。吉维与五事色缘，这色就是假设，假设它能够生事吧。如果我们假设实在有吉维，它能够生起事啊，它能够生起事，可是它也不是所缘。为什么呢？没有相，吉维没有方分，就没有相。你用各种的什么电子显微镜，不管多少倍数都不可见。那如果它不是用各种条件能够见，它不是能够见的法，对不对？它没有方所视线，它没有相貌可见，它就不是所缘了。你说哦，虚无当中能够有一个东西能够生色啊，能够生色，能够生事，能够造色，能够生事，可是这个东西见不到，你说上帝对不对？那上帝是一个没有本质的存在，对不对？那跟我们心想生没什么两样，是不是？你何必说他有本质？有本质你要给我看他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理性思维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先简单的破即为不是所缘啊，先简单的破即为不是所缘啊。那么我念一下观所缘论啊，你们就看这个好了。看到对到第一个颂，它总共有八个颂，其实很好背啊。观所缘只有八个颂啊，请你们去标。吉维与五事色缘非所缘，刚刚引的两句话，对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非所缘呢？因为彼相是无故，因为彼相五事都不能见嘛，犹如眼根等。因为眼根呢、啊，因为根不见根啊，眼根是不能够缘自根的，是看不到根的。就像这个一样，它有，可是呢，它就是不可见。就像这样，这是第一颂，然后呢，和合于五事呢是第二颂，接下来合集如坚等第三颂，平欧等诀别是第四颂，然后呢，即为量等故第五颂，内色如外现第六，决定相随故第七， 事实上色功能是第八，所以你只要读到这种有色送的，你们就先把它标好啊，方便去记啊，也方便做科据科判等啊。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破，先破即为，不做所缘。而前面做缘这件事情还是假设的，我们纵使许啊，有所谓的即为能够生事，好不好？他纵使做缘做生事的条件，可是他没有相，没有相，他也不是所缘，所以他不能够叫做所缘缘。啊，先许他是生事的缘，可是因为没有相，啊，事不能缘，所以他不是所缘。第二个，破这个所缘有体相，他说和合，先破和合，和合于五事，什么叫和合？什么叫和合？有其他小方分的东西组合而成的，组合而成。比如说墙壁，墙壁不过就是一块一块的砖头，用水泥砌起来的嘛，对不对？你砌成四方形，加上个屋顶，对不对？它就是个房屋啊。你砌成一堵，啊，一堵叫做墙。所以我用同样的砖块、同样的水泥砌合而成，它可能是屋，对不对？可能是墙。可能只是一个基座平台，对不对？那你说有没有屋，有没有墙，有没有平台的志向？没有，因为它都是同样一组砖块跟水泥，是不是？你所依托的本质一样，所以等一下就会破形。它唯有形状差别而有差别，而形状并不是实色，形状不是实色。所以我们由此修戒差别观，你也是四大，我也是四大，我为什么用我的四大去看不起你的四大？如果我看不起你的四大，也等于看不起我的四大。四大长我这样就比较高贵，四大长得你那样子就比较不高贵，有这种事情吗？啊，所以用这样子来断我们的慢行，我们不应该同样在四大上面去分别它的形色。乃至于一显色说差别，这都不对。所以和合于所缘呢、啊？你纵使许它是所缘，看得见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一堵墙嘛？可是墙是什么？墙只是一个概念，屋只是一个概念，平台只是一个概念。你纵使砌起来一座万里长城，它也是个概念，对不对？一座跨海大桥，它一样是个概念。概念是指那个假名，那个法，那个合合出来的法，那个法合合的法是假名。可是在这个假名所依托的那个本质上，我们还是以为有砖块嘛，砖块一样是假名。为什么？它是一堆砖粉，对不对？砖粉一样是假名，因为它还有吸空下来的原子，吸到不占有空间的极微，极微是个概念。所以你用吸空从凸显的相到极为不占方分的相，一路到底通通是极为。所以他说啊，彼觉定舍故，你用觉慧去分析它，吸到最后从头到尾合合的相都是极为，那都是什么？都是概念，都是假法。你不要因此之故说，哎呀，我们人不存在。有啊，人是有条件存在，佛法没有破坏缘起的条件，对不对？佛法破坏，凡是有缘起条件和合生的相，那是概念，懂吗？那是个概念。好，这个是和合于五事，你纵使许他是所缘，他不是生事的条件，因为他没有那个本质啊，他没有那个本质。彼体实无故，他没有他的本质，就好像第二月，你捏木成月，哎呀，你脱汤了嘛，你眼睛脱窗了，说这叫什么？斗鸡眼，哎呀，斗鸡眼以后啊。哎呀，这个月亮啊，有第二个重影，第二个重影是假的，没有体的，对不对？它有没有影像？有。于是我们用第二月来形容极为，我们需要用极为这个观念来说色法是怎么造出来的。可是它就比喻了，就像第二月一样，我们假想应该要有月，因为没有月就不会有重影的第二月。因为我见有第二月故，所以应该有第一个月，对不对？可是我们说啊，月影有两种， 一种是第二月，一种是水中月。请问水中月跟第二月哪个比较真实？第二月只是空中的影像，对不对？它的体是虚空，水中月的体是什么？水。那水至少比虚空怎么样呢？更有质。可是这个质你看不见呢，你不知道它是水啊，你不知道它是虚空啊，对不对？你就见有月影嘛，你看到月影就以为它体是有的嘛，是这样来的。可是你这样这种比喻啊，说的再怎么善巧，还是有第一月啊。这第一月怎么来的？佛法就讲了，第一月是业力所现嘛，对不对？你没有处在后羿那个时代，后羿那时代还有九个太阳呢，对不对？啊，你说啊，那是神话，同样的道理啊。等以后没有日月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躲在山洞，住在地底下，他从来出生到后来只看到灯泡，没有看过日月。你跟他讲，哎呀，亘古以前，对不对？有日有月，那不是神话吗？只在言说里面存在，因为他的经验法界没有那个东西嘛，对不对？他只有现缘嘛，他只有现缘嘛，条件是一样的。哦，当然，你如果一直不断的停留在逻辑思维上，你肯定是不能了解的啊。这个是破和合，所以和合不能做相。那你说好，我还是要强调极为有，极为有一分的限量。然后呢，它可能没有方分，可是堆起来堆起来之后呢，它会变得有方分的有色。我讲真正起笑，如果我的基本元素是没有空间的原某一种子啊，不管现在什么子，微分子或者叫夸克，甚至叫就是现在临界子，一个不占空间的临界子，请问你要几个没有空间的临界子加起来会变成我这么大，会变成你那么大，会变成小 baby 那么大？小 baby 需要几个方分，我需要几个方分的极微，不可说嘛。因为单一极微，你说它是限量可得，可是呢，一个没有方分怎么会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起来之后呢，嘿，突然变成有方分了？方分怎么来？如果它要出现方分，应该它原来就有方分嘛，有方分在定义上就不是极微嘛。所以极微只是一个概念，为了解释所造色的由来而假设的，它不能说是没有，就跟我们的影像是一样，我们依着影像推论有本质，对不对？所以本质非观有无，因为本质的存在或不存在是依着影像的分别而有的或无的。我们刚刚讲过的同样的道理，极微跟所谓的所造色的关系，我们是先见谁？先见所造色，对不对？推论有极微，因为我们就想它不是无因无缘来的嘛，它不是无因无缘来的。哎呀，这件事情呢，在哲学界在科学界一直以来都是亘古不可思议的奥秘，说有说无都不得，对不对？于是呢，哲学科学最后都要归于 myth， 对不对？ mythology 都只能借由迷失，反正宫北清澈啦，对不对？反正就好久好久以前，好久好久以前，你就只能这样传说了，对不对？我们就说啊，传说必有典故，必有由来啊，但是缘故说不清楚。所以他说啊，何极如坚等，坚都包括坚是暖动。他说啊，坚是暖动有其本质，有它有限量的本质。那么这坚是暖动的本质呢，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合集起来啊，摄于眼等事啊，它就会一直不断的堆到眼视能够圆。所以呢，它这种东西啊，纵使它能够生死，它也不是所缘。为什么呢？还是依赖一个极微相嘛。那极微相的定义是什么？无方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奇怪了，没有方分的极微怎么会合集成一个可见的相？问题在这儿。所以合跟合集其实是一件事儿，其实一件事儿啊。好，这个是第三破，第二破破合，第三破破合集，两个都是破体相啊，破所缘的体相。 所以所缘体相是合合来的或合集来的啊，合合来是指他所生的那个名言法，合集的是讲他即为实有，合集成相。所以你说啊，这个所缘缘有相，这个相是在外都不对。这两件事情为什么合合不对，合集不对，就是因为你许即为有相，即为实有。如果你接受唯识见，即为只是个觉慧分析的概念法的话，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不是心外色，对不对？唯识见呢，许事上的相分色，这个分别的色，一个不真实而为色，不真实而为相的那个东西，是我们的眼识亲自所缘的影像，由这个影像推之有它所依托的本质，是这样来的。所以即为是被推论出来的结果，并不是先有即为后有所造色，这是我们有果去说因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从因到果的过程，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家把那个由无到有的过程称为量子跳跃 quantum jump， 因为能量一直不断累积嘛，在能量累积的过程当中它是不知不见的，啪嗒过了那个 threshold， 过了那个阈限之后，突然变为有了，突然变为有了。好，不要说那个东西了，你拿那个指头哈，你最好你不要自己做，因为自己做不太稳，你找另外一个人做，或者是你被头架住哈，不能动，你稍微动一下，你的那个世界就会变，你头被架住不动，好，前面有个指示标注，你就用余光去扫描它，你就一直不断的动动动动动动，动到有个位置看不见了，那你在眼界当中有个盲点，那是我们的眼球的那个瞳孔的结构啊，更不要说你有病变，你有黄斑性病变，那就不就到那病变的位置你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你慢慢视力会退化。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视力，你说有见无见，根本就是由网膜虹膜这么多的生理条件的平等建构，它才有功能的，对不对？你所依赖升起眼视的条件有一个一点点的缺损，它就有损害，对不对？所以他说啊，同安伟性，所照射跟能照射的关系不相离而同安伟，共为损害性啊，这件事情是很好玩啊。所以重点都不在说有说无上，重点就在于观察缘起，然后呢怎么样用合理的调养让它保持在四大平等，而四大毕竟坏变坏，它是不可爱色，可是我们就于中分别有一点可爱啊。佛陀去度一个比丘啊，他准备要结婚哦，他说啊，你用三十两金娶一个老婆，他的眼屎值几两金，他的大便值几两金，他就开始用不净观去分析他，分析他后来，我这三十两金到底买来一个什么女人呢、啊？他过去所修的不净观的那个善根发起来了，他就觉得虚法自落的袈裟上身，他就当比丘去了，对不对？为一个这个假的色，对不对？贪爱一生，最后受苦。你说啊，哎呀，重点不是那个结果，重点是过程，过程也很苦嘛。追求是苦，保有是苦，害怕他移情别恋是苦。真的移情别恋或他死了，更是苦。没有一个时间是有乐的，我们就颠倒以为有暂时的乐可得，就为那么一点点蜂蜜的感受，对不对？附上一生一世的条件。哎呀，想过之后惊喜啊，真的，对已经有的那就只好接受嘛，对将要有的没有去做的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嘛，这幸好还没做，呵呵，对不对？幸好还没做啊，就是这样。所以你去读经呢，真的是莞尔一笑，莞尔一笑，早学佛就好，呵呵，为什么结了婚才来学佛呢？我是还没结婚就学佛了，这种人更颠倒，对不对？他就是这个是破和合跟合集，他再来破行别，看到第四个偈颂，平欧等觉相。我们说啊，平跟盆儿啊， 平跟没有，平跟瓮，那就是一个大小形状的差别了，对不对？可是问题这样子啊，我们经常说平盆，如果平跟盆用的土是一样的，然后在陆路上拉成展开的盆，竖起来的平，用的土块哈、哦、是一样多的。我们假设那个土块的每一个微分子叫做极微好了，用等量的极微造出来不同形状的平跟瓮啊，比值应无别。因为如果你见其本质的话，应该见其无分别，对不对？可是我们就以为有啊，为什么呢？非形别故别。为什么？形别不是真实，这我们都应该同意吧？可是我们今天是不然啊，大家都是蛋白质嘛，对不对？你是蛋白质，我是蛋白质，可是你这个蛋白质叫女生，我这个蛋白质叫男生，那个蛋白质叫黑人，我这个蛋白质叫做黄种人，对不对？而白种人又比我们更高贵，高贵在哪里？高贵在哪里？对不对？那修修把挪移啊，对不对？这就是形别非真实，所以破形别啊，破形别，然后再破形别，极为量等故。你看，用同样的极为啊，形别为在假，都是假的概念呢、啊。吸比至极为，你把这个所有形状的东西啊，吸到极为的本质，比决定舍故。为什么？我刚刚讲过两件事情。如果它踩在有方分的地位，它不是极为，对不对？吸到无方分的极为，它就不是色法。那由非色法合合或合集成不同形别的色法，不应道理，不应道理。所以如果连吸空都不可得其真实，那就更不要说体空观，因为它的本质性就是毕竟空的。可是唯识呢，特别在强调哪里？强调在毕竟空底下呢，而分别有相。所以它比喻什么？比喻水中月、第二月、空中花、焰相，对不对？鼓响，种种种种，都是心所变的相。那么，对于一个十月怀胎生出来的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你不能跟人家讲：“哎呀，你没生囝哦，我怀胎十月，肚子慢慢大，生出一个孩子，怎么会是没有生呢？”我不是叫你说他无生，要正观他是因缘生的，对不对？如果他的事不直受这个胎，你怀十个月，他还是个死胎，生出来不了多久，他有意外。他自己的业报，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有我们照料不周，变成正上缘。所以呢，法界没有独一的缘起，没有常住的相可得，它是因缘的存在。因此佛法给它一个奇怪的名称，叫做空性，叫做无自性，只是这样。所以因为无自性呢，所以你给予多少条件，它就会长成你心里面所认为的相。所以心理学啊，善用这个方法，他就跟幼稚园的老师啊讲说，这个张真卿这个胖小子，他 IQ 260，对不对？这一样，他的妹妹啊，这个张艺佳，他是 IQ 100而已。所以那个幼稚园老师啊，我们就用那个闭路电视去拍啊，他经常去赞美张真卿啊。张一家只要做一点点错、啊、批评，就是你笨，就是你笨。毕业以后啊，张真卿真的变得很优秀，张一家就变得气头筋啊，坏孩子。你看嘛，这两个孩子是被教养出来的，是被分别生的，不是他的本性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心理学很有名的实验，他就是讲。当然了，你说他们没有那个本质，也养不成那个样子，对，对。但是呢，那个本质可不可以改变？因为那本质是我们所谓因缘生的相。他既然因缘生，我们的因缘改变，它就变了吗？这就是空性的意思。所以空性并不是没有自信，那个自信是观待假立的，因缘所变的。所以随着分别的量分别，它的结果就会有分别。可这个分别的结果，它也不常住，它也不常住啊。由这样子呢，破，啊，对不对？连五破，然后呢，接下来三个力， 破的部分不要你们背，立下来的三个偈子要你们背。内色如外现，为是所缘缘比相比啊，许比相在世，即能生死故。决定相随故，聚时亦作缘，或前后为缘。因彼功能故，世上色功能，名无根应理，功能与尽是无始互为因，不难背。你把这个三个记起来，就可以依着正理来观所缘。所以观察所缘缘，用这三个颂够了。你只要先把前面五个颂破即为破合合破合即破行别啊，那五个破大概有这个概念理解就好了，理解就好了。但理解很简单嘛，我们是由果来推因的嘛，即为是所造色的因嘛，是能造色嘛，是四大种嘛，所以这边就在破四大种，四大种是我们所造色的个根本因，对不对？而这个因是由果悉空而得的，是绝慧分析的一个所依托的条件，那个条件非有非无，但它被称为能造色，对不对？积极长短方圆不同的方分就会变成什么？由行别安立假名的所造色啊！你把整个这个概念大概有这个推论的观念，最后呢，被内色如外现这三句偈来观察所缘。所以整个我们下个礼拜要给各位介绍的这个眼识所缘的差别，鼻舌身识所缘的差别，你们都要用这三个颂来解释。他反复都会给你推到什么？他的实色都是四大，可是四大也有假四大跟真四大，假四大一样是名言，真四大是业力所变。回到我们的序论，对不对？因缘变的是业力，分别变的是名言，而我们是依于名言再去推论什么业力所变的本质。理论上应该是依托业力的本质色，对不对？在我们建立起影像，本来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本质色怎么知道？是由影像像推之有本质色，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的真实法都是被自己推论可得的，不是限量所建立。因此之故，凡所有相其实虚妄，虚妄者就是非实非虚啊，不能说有，不能说无，是离诸系论，本质涅槃界，它没有升起一切法的可能性，何来说染净？何来说他烦恼非烦恼？这一切离一切法非法的分别见，你只要舍法非法的分别见，就可以波涅槃。大乘是这样说的，你证了这种根本智，你就波涅槃，你就波涅槃。那今天是没有时间讲这三个颂啊，我把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跟各位讲。而这三个颂，我就说了，它是成立为是无义，有五个破，成立三个颂来立为是无义。我要你们背后面这三个颂。好，我们下个礼拜一开始解释这个三个颂，你们先去看一下里面的文章啊。那么我过去呢，大概在2009年吧，我的标题是法空观之一，我一直还没有讲法空观之二。法空观之二我打算要讲宝积经，可是还没有机会讲，到现在都还在忙别的事儿啊。那而后再来谈啊。那其中最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观所缘论，这是个开始，这是个基础，因为你不先去观所缘缘呢，你往后的东西生不起来啊。唯是无义的基础啊，那个所观境呢，你没办法建立啊正理的观察啊，没办法建立正理的观察。那就是我们今天呢，请各位一定要先把这个说法，那详细呢，你们就去下载这个墨学所讲的这个法空观之一观所缘缘论啊。当然呢，白话的讲记你们依着成观阿舍里的这个法本啊，那么文言的讲记呢，当然我们一贯用欧阳靖吾的释论啊， 会上脸书看到我网站，你们就去取那个东西，否则你在各种文献上也应该找得到这个释论啊，找得到释论。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各位要谈的。好，那么至于卷一那一段呢，五世的所缘呢，那些差别的名称呢，各位可以去大概了解一下。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前半段讲观所缘论的后三季，加上唯识之长的后半段，就是演示所缘。他演示所缘之后，就没有再讲住半个业用了，就没有了。好，那个部分呢，就我们就要用本论了来加以说明，来加以说明。那唯识之长的那个后半段那几页的内容啊，都在做名词解释。可是重点句，我下礼拜会写在白板上。啊，怎么来观察那个个别？由个别所显的那个纵向差别，怎么来又透过观所缘论的这个三个偈颂来建立观察所缘的那个秘密，得其善巧啊，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好，今天就到此了。